他们这些人呢、啊，在家里都是当大少爷、少奶奶，对不对？大老板竟然亲自下厨来为我们烧这么殊胜的饭菜，对不对？虽然不合胃口，但是讲到他们的用心啊，感激啊。所以你看那个有些人到慈济公读会去那里做义工，做完了以后吃那个饭，人家拍一家，不告拍一家。原来呢，在那个厨房都是什么董事长夫人，对不对啊？董事长的什么什么都在那里做义工，有的剪菜，有的炒蔬。你看他们炒出来怎么会炒得好嘛？那比较差。那你要存这种感激，哎呀，感激，这是大老板亲自来为我们烧菜，感激呀、啊，对不对？绝对不能起嗔恨。所以这个就讲，黄心离过，贪等为重啊，不要离这三过：以上位时不起贪，以中位时不起痴，以下位时不起嗔。那第四是正视良药，未了行枯啊，不吃会生病啊，身安而道隆啊。我们有两个烦恼，一个是身体的烦恼，一个是心的烦恼。学习佛法说，对心理的烦恼都已经对得很吃力了，如果身体再起烦恼，那不是更难对付吗？所以为了济伤，为了让这身体不要找我的麻烦，好让我专心来对治我心里的毛病啊。所以我们学佛人真的不能太糟蹋我们的身体，比如说身体，哎呀，他这个秽物像这个没有用的，我们就尽量伤害他，害死的你还没有正果啊，正果了造成了五阴皆空，那游戏自在，这变成应化身，那无所谓。我们还没有正果，当他痛起来的时候啊，哎呀，心都很乱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还是要把身体照顾好，是很重要的。所以为正视良药啊，为障为了行苦啊，为了让这个身体啊身安而道隆，不要生病。所以我吃点东西来疗药，当药响了。那第五个，未成道故，应受此时啊！啊，我目的就像前面所讲的，我是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成就无上菩提，然后呢，普度众生，续慧命，所以我应该要吃这个饭，应受此时。所以你要做这五种观想，所以叫五观堂。在那个地方要吃饭，就做这五种观想，想到是很安心的吃这个饭。如果我们想，哎呀，不对啊，我全部都有问题啊，那就只叫忏悔啊，吃这顿很忏悔，下一顿绝对不可以再换，这样也是一种修行啊。所以这个念来信思难消，虽复出家，何得自由啊？啊，这个检讨了。所以虽然是出了家就要检讨，检讨什么呢？出了家并不是换个衣服啊，换个衣服很简单，对不对啊？那个衣服到佛济店都可以买得到，对不对？那个理发那也容易，理发店他会帮你理，通通会很容易啊。所以不是身出家，要时时要检讨何德之有，那个德是什么？你是不是真正的心灵的解脱啊？的出家不是身上出家，是要你的心出烦恼家。如果你心恒清净，心里恒慈悲清净平等，哎，那就是有德，那有德，那你心慈悲，你当然会普度众生，帮助众生。如果你是心清净，脱离了烦恼的缠缚，那你在心力路程上你一定有经验，你讲的一定是你自己修正的经验。那有很多人跟你一样的，他会得到你啊，会跟你一样的这种毛病，他会得到你的帮忙。因为你是一步一脚印走出来的，你真正脱离的烦恼家了，你就会很实在的告诉他啊。比如说如果你是真正的精进的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真正念到从功夫成片四一心，到了四一心心很精进，心如止水，到了得到这念佛三昧，你现在看，如果你是真正精进，我们对无始业，文殊菩萨跟我们讲，如果把我们无始业累积起来啊，他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装不下去啊，因为他无形啊，业性本空啊，他无形啊，所以没办法装啊，对不对？如果是有形的话，那三千大千世界装不下，你看有多少业？那我们有这么无始的业，当你真正要精进念佛的时候，那业力就出来了，他就跟你唱反调。业精进他要跟你参反掉。那一个人他真正念佛得了三昧，他一定突破这个过程， 他真正老实突破这个过程，他碰到那整个障碍陷阱的时候，简直哎呀生不如死，他怎么去突破他这个过程，他有经验。这个时候他教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哦，他教出来，他真的是一针见血。我曾经看到有人去请教啊法师，啊，师父啊，你叫我念佛很亲近啊，可是我真的一念心都啊长起来很烦呐，那怎么办呢？那如果有的法师他没有念佛的经验呢，他经本就这么讲啊，他也不好意思说这是经本上看来的，他说你得念嘛念嘛，我都念不下去了，你念嘛念嘛，念不下去了，念嘛念嘛，他最后呢，那个人就退转了，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做啊，为什么？他没有实际的经验去念佛啊，这是教人家念很容易啊，对不对？教很容易啊，供他快，俗话有句话，供他快了，走他恶，对不对？那这个有真正走过来的人，这个是宝啊，这真的是宝。为什么佛门里面老和尚会受人尊重？因为他有经验，他是宝。那个没有经验都会像我刚才讲的，你念嘛念没路，念嘛我念没路呀，念嘛。结果呢，最后他没有办法回家了，算了，不要念了，对不对？看电影去了，对不对？这是没办法退转了。所以啊，所以不知道何德之有，你要想想看，你自己在修正的过程上，你有没有突破？是不是心清净？是不是真正啊能够服烦恼？然后你把你的经验教导别人，这个才是真正的益处啊！所以要检讨啊。以下，以夫亦出超三界，未有绝尘之心，徒为男子之身，而无丈夫之志，但终朝扰扰，静夜昏昏，道德未修，衣食失慧，上乖横道，下瘸立身，终负世恩，臣以为耻，故智人失智，临有法死，不无法身，徒自迷痴，贵身见法而啊！所以啊，这是永嘉禅师啊，他的用词以这种惭叹的意思，惭叹意思，哎，夫亦出三界，嘴巴讲啊，我要超三界生死烦恼啊，对不对？我要处理三界生死烦恼，但是呢，钱都爱爱啊，对不对？啊，钱也爱爱啊，啊，这个财务也爱爱，男女也爱爱，什么都爱爱，对不对？放不下，对不对？所以真的不容易啊。俗话讲啊，积财上道啊，啊，这个贪就是这样啊。当然，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个经济基础啊，经济的基础能够让你到老，你的衣食无忧，你可以用功啊。如果是真的连衣食都有问题的，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啊还没有破五阴，你真的会受到这个身子的牵挂啊，心会烦恼的。如果你衣食无忧，就不需要再贪了，再贪想要贪的越多，那就跟道违背了啊。道是啊，因为你挂碍越多，心越不能清净，越不能清净就越不能跟道相应了。道是你无助的心呢，无助的心流露出来的就是菩提，也就是大道啊。那你有那么多的欲望，你怎么会无助呢？我们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妄想，都是因欲望而有，因心想生的。所以啊，我们虽然想啊，每一个人修行都想我要超越生死烦恼，可是呢啊，人我是非不断啊，名闻利养不断，恩怨情仇不断，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跟这个有障碍，跟那个不能相处，一碰到哦，你要去叫我去找他，我盖的不恭维啊，你就叫我去催，对不对啊？你叫我去什么啊？那一定我碰了的气，你莫叫催，你叫他破，我看他就讨厌，你看这叫什么修行人呢、啊？对不对？可见他对这个世间还很喜欢呢、啊，他根本没有出三界的心呢、啊。出三界的心，他真的他什么都看到哦，没关系，没关系，这小事情你装，没关系，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心里没有事，因为他一心只有想处理。真正发了菩提心，真正有了处理心的人，他没有人我是非的啊。这六祖大师在《坛经》说得很清楚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他会我不会。关照自己心都来不及的，还去关照别人，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啊？所以说啊，虽然想要出超三界， 但是义到了六成，心就动了啊，为什么习气这么重啊？为什么改不了啊？对，真的啊，二圣佛法的修行是叫你能够看到境界是空空的，这些是分境界是空的啊，但是它偏空，它不是看不到有，它偏离空。大圣菩萨的修行是一切境界六根接触六尘啊，每天处事待人接物，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空跟有是同时的，这是不可思议。所以般若即相离相，但是他没有一个即相离相，这时把它说成言辞，说成文字叫即相离相，他当下是正量的。所以如果你是相应到大圣佛法，他就需要越入越烦恼，越那个是越激烈的环境，对他越是磨刀石，越历练越精，智慧越高啊！为什么他在这件事情，他可以迹象离相，在那个地方他不行了，一直的迹象走向了。为什么境界太高了？所以你看，真正破了牢关了，那个迹象牢相是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若遇到人家砍你的头，你都一样迹象离相，了不住心，了不动心。那是真功夫，所以越激烈的环境，对一个真正历练大圣佛法的，对他是越有利。但是他要能够经得起勘验，能够如如不动啊，那个如如不动就是即一切相，离一切相，那是在同时发生的，是维系的主观可以，觉观可以啊，但到最后是圆融啊，离了觉观圆融，就是这个样子嘛，所以叫做。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当下是即空即假即中。那二圣是这空的，这就是空的，诸法总相是空的，就是幻化虚假空，他用空扫掉，所以非一切法，这些都非一切法，非一切法空掉一切境界，而不是中观，不是中道妙观了。中道妙观就是一心三观了。所以啊，这个无以粗糙三界，未有结尘之心呢。要能够真正远离这个六尘的进行呢啊，这觉尘远离六尘之心，那二圣就是以出离呀，那大圣这些大慈悲心呢，以般若智慧能够观空离相，即相一切离相，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我们现在在研讨《楞伽阿巴陀的宝经》，那里面呢？大慧菩萨提出108个问题，佛陀说我回答了，是如来自觉境界，把大慧菩萨所说的问题通通说一次啊。他问这个问题，问这个啊，阿罗僧文年解在什么处得解脱啊？佛陀的这个解脱即非解脱，是名解脱。次世法即非出世法，是名出世法。世间法非世间法，是名世间法。每把大慧菩萨所问的重新讲一次，就是跟他讲一切法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相应的全是即离，全离即是，即相离相啊，即是离是离是啊。所以啊，我前面跟大家讲啊，二圣的这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厌，也就无作啊，他是真正体会到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所以以这样的出离入以偏证涅槃呢 啊是真的这啊，这一切法空，五蕴本空，六尘非有，这样来离一切法。那无相啊，知道这些世间法的这个缘起的假象都不是实有，所以啊，他不需求来世的这个福报啊，所以他入偏证涅槃了。那无作，那既然啊，对于这个来生来世也没有什么需求了啊，所以就这样而入偏证涅槃。大圣的佛法不是啊，它是以心为主啊，以心的体大相大用大为主啊。心的体大，你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尽虚空遍法界啊。所以虽然讲空，但是它是空而不空，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它。见闻觉知历历分明，空而不空。那无相它而相， 心里非青黄赤白大小方言它无相，但是呢啊，它无相而相，它一接触就明白无量智慧德能含藏在你自己的心里心灵里面。那无作啊，它是无作而作，为什么？它的自然的反应，自然而有的反应啊，所以叫随顺法性。像那个皮球，你把它丢在地上，它自己弹起来，它自己会弹，它不是你去把它拉它才弹，心也是一样，它一接触境界，那一念自知菩提跑出来了，那个大圆镜智圆照一切法，平等性智妙观察智，能够观众生的机缘，然后这个成所作事啊，那个以我们这个身子意见机口说法身视线普度众生，所以这个是什么本性自然流露出来的，所以叫坐而无坐啊，坐而无坐啊。所以呀、这个一出三界而未有绝尘之行啊，没有这个离六尘的进行啊，这离六尘的进行，我刚才跟大家介绍有两种，一种是二圣的，它是远离真正远离偏离空，一种是菩萨，它是即相离相，是般若的啊。那菩萨的那才是真正的绝尘之心啊，连那个空的尘也离了啊，是中道妙观的啊。说土为男子之身而无丈夫之志啊，但终朝扰扰今夜昏昏啊，那土为男子之身啊，这是其实如果是一个修行人啊，一个修行人，这个都可以成为男子啊，不是说只有女子，你真正的用功修行都可以成为男子啊。所以在这里讲土为男子之身，就是比表法的意思，表示我是个一个前面讲的啊，观三界身厌如的目道之矣啊，我已经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了啊，那就是个男子之身了。你看净土世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啊，通通都是男身。那你看我看到很多法师啊，他出家的时候他是个啊女众出家，这个比丘尼，可是他真正去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十几年以后，那个脸像看得像男生啊，他没有拿没有人给你介绍，你还不知道他是女生呢，还以为他是一个男众呢，所以那个像都会转。所以你真正用功那时候你都可以成了男生。那如果是有的人，有的居士啊，男居士他个子比较小，比较娇小，出家的时候声音比较细，有时候会被他误会成女生，但他经过多年以后他也一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啊很宏伟的丈夫相。我以前我听那个慧立法师在他讲他的故事啊，他真的很会讲故事，讲他以前呢、讲的真的听得很好笑。他说他以前住山，他是很娇小啊，身子细细的，声音也细细的。那有一次他肚子痛得不得了啊，那他就是住山呢、他的赶快打电话给他徒弟，他徒弟开车来接他，载他，已经很晚了，绕啊整个山都绕，所以说这个医院呢啊诊所都休息了，就看那个妇产科，对不对啊？这个妇产科有时候常有急诊嘛，因为他有时候常生产，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他有急诊电铃，那反正嘛，既然找不到医生，妇产科总比不知道好多了，他就去按电铃了。那哎呦，这妇产科都没有医生治好，来应付嘛，应急一下嘛，那进去了啊，那个医生就给他听诊，听完了以后就问他多久没来了。对不对？慧立法师，我从来就没有来过。对不对啊？ 哎，那个医生说，啊，那你是男的，怎么跑到我这里来了？他说走到医院了，所以来了。你看，现在慧律法师，你不会看出他这个像女生的样子吗？弘扬佛法久了，就身相就变了，圆圆的啊。以前密宝师也是一样，瘦瘦高高的，瘦瘦，现在变成你看，有点像弥勒菩萨一样的圆圆的。真正做着佛法的弘扬事情，那是大丈夫的事情，所以都可称为男生啊。这土为男子之身，而无丈夫之志啊。那为什么这是感叹？为什么叫做没有丈夫之志？当年发了愿的那个丈夫是什么？丈夫是对自己跟自己打仗的。所以为什么出家是大丈夫的行为啊？非将相之所能为。将相打仗是打外面，学习佛法是打自己内心的 啊把你自己的习气硬是断掉，硬是啊，把你的黑夜硬是把它去除啊。这一次我们园区那里打地藏七，那有几个人业障现前，然后今天我去那里啊，他们就给我诉苦，我就跟他讲，地藏菩萨度化的是这个业障深重的众生。你看他在地狱里面是不是业障最重，坚强难化的佛陀教给他。所以当我们念着地藏经、地藏七、地藏经的时候，业障容易浮现，这是你要蒙地藏菩萨的愿力跟你自己的愿力，这才行啊。所以有的人因为念地藏经、念地藏圣号，业障现前的时候，正好要浮的时候，他没有大丈夫之志，哦，惊到生命爱过啊，这个要小心了、啊，这个退转。所以就很多人就毁谤了啊，千万如果你听到人家说什么啊，家里不能供地藏菩萨，有什么样的，那这是妖言惑众，那害死人。地藏菩萨大慈大悲，绝对不会有这个现象。如果你听到了这些话，你千万要告诉他，把他改正过来。地藏菩萨大慈大悲，你念地藏菩萨，那个业障重的很容易把它消掉啊。啊，你就可以知道，如果你有大丈夫之志，当你比如说这个地藏法会念的时候，业力现前，就是冲动起来、急躁起来、安不住心的时候啊，地藏菩萨，大家都在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赶快去地藏菩萨求忏悔。地藏菩萨，我知道我自己业障深重，多年来业障深重，今天念地藏七的时候，诵地藏经，蒙地藏的慈悲，让我这个急躁之心生出来了，我在这里求哀忏悔，忏悔悔过，求地藏菩萨你的愿力加持，让我能度过这一关。如果你能够这样挨得过，那真的你马上提升一阶，业障消除，那靠这样业障消除啊。所以我常讲有三种力量，一种是啊佛力，一种是愿力，一种是业力，这三种力量都不可思议。所以这三种力量不可思议哦，佛的力量不可思议哦，还有你的愿力，还有你的业力。当你向前念地藏菩萨的时候，你的业力现前了，就靠你的愿力。你的愿力就是大丈夫之心，我本来就在求处理三界生死，我就要去证菩提的。我碰到这业性了，我要降服他，我要靠我的自心、我的大丈夫之气来降服他。碰到贪嗔痴慢疑，才色名食睡现前的时候，我要用我的毅力决心来降服他，因为我的愿要求无上菩提愿。好了，有救了。你的愿力跟佛力两个加在一起了，二比一，那个业力一下就把它打掉，你就突破了。但是你如果那个时候现前，我为什么这么笨？我在家里好好的，为什么来这里念？对不对？在你做啊，为什么这里啊？对不对？吃了又吃不好，早上又那么早起床，算了算了，真划不来。哎呀，算了算了，然后砍拖东，砍拖西。好了好了，你的业力加上你的愿，本来是世间佛来念，一起在一起，两股不好的力量，佛力就帮不了了。所以有的人跑掉了，有的人就这个起了冲突了，那就会把你这些用功转成有漏福报啊。那有位老太太80几岁了啊，那一天因为他们打电话来说是啊法师房，因为一直下雨有一点潮湿，我就拿了三部啊比较声音比较小的啊那个除湿机去 晚上去的时候，我们的刘园长很用心，有位太太80几岁了，用功很用功，结果发烧了，发烧。那80几岁，他们也担心在那个地方，啊，这个80几岁了啊，这个应该啊要回去照顾啊。但是那位太太很难过啊，她说：“你们大家这么关心哦，关心到我自己很难过。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来关心，哎，你怎么样啊？我看你要回去好啊，你怎么每一个人都在讲。”结果他心里很难过，他说：“我一时很想留在这里，但一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来关心我，所以行贵关心我，对不对？让他压力很大，所以我算还是我回去好了，算了，我不要在这里让你们太关心了，对不对？”哎，那我就告诉徐叔：“哎，有没有感冒药啊？发烧有没有感冒药？找到那有啊，有那个成品的那种感冒药，就解一包给他吃下去。”紧紧不要紧啊，要有毅力。他说：“我本来就是要来念佛的，我80几岁了，我不念地藏菩萨，有修行了就用功了。”你看他的愿力，第二天全部没事，一直念到今天，越念精神越好，突破一关。那个就是除有男子之身，又有丈夫之志啊。要是一般人呢、啊说不定40岁，哎呦，我感冒了，哎呦，对不起，不行啊，我再念下去啊，会完蛋啊，对不对？啊，就啊，赶快叫个计程车啊，我回去好了，那就没有丈夫之志了啊。所以，但以终朝扰扰啊，尽夜昏昏啊。所以啊，因为你没有这个志啊，所以你烦恼不能断了、啊，所以你们整天打妄想，在那里打棍打妄想啊，啊，想东想西啊，想要念佛又提不起劲啊，想要修观照又没有开悟，对不对？是不是？那想要来断烦恼，可是啊又不甘，世间法又放不下，对不对？所以尽夜昏昏，这昏昏不是昏昏沉沉，就是这样啊，智慧不开啊，看起来啊所以心里会觉得啊，这个我好像要用功在修行，修行了一长时间也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啊，也得不到什么解脱，也不到真正的快乐，所以啊几十年以后。信心就丧失掉了，这是怪自己呀、啊！啊，要怪自己呀、啊！啊，没有，所以前面为什么要把那个菩提心、发菩提心排第一啊？然后再来结交色义、啊，道德未修，依时失慧，上怪佛道下，向上怪弘道下却立身，终复世恩，成以为耻、啊，又没有好好把这个道德修好，那当然道。是你内心的境界啊，德是行之以外啊。那当然，道有人道，有天道啊，有声闻道，有缘觉道，有菩萨道，有一佛道啊。那人的五界的道，它显五界的道，人道显现外面的那个行为，你真的一点的一感觉，你看，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啊，你显现出来就是这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啊。可是现在有些人呢、啊，叫他受五戒，他会杀价、讨价还价，师傅啊，卖我改了，杀改了。啊，有的人说，啊，师傅啊，一戒可以不可以？因为我不敢喝酒，所以我就戒酒，对不对？其他人不行，对不对？那个讨价还价，你看。你看他虽然修人道没有德啊，这道跟德是限制以外啊，你修天也一样啊，他修十善啊，十善你显出来的那个外形给他感觉你就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君子啊，是个好人啊，一定给你这种感觉啊。你修声闻道一看就有道心，那个戒心道心一定有，三千威仪一定有啊。你修菩萨道一定有菩萨道那种慈祥相，那个慈悲相啊，那个爱护众生、悲悯众生的那个举止就显出来了，内心坚下，外心一理啊。那当然，佛道就菩萨道最圆满了，32相、80种随心好，举止风范啊，能够威仪人天啊，一定有他的相应的德啊。啊，以前老法师曾经跟大家说过，建功老法师他说啊。 我们四十岁以前的相貌是父母亲给你的，父母亲长得什么样，儿子都会跟他一样啊，大部分都会这样。但是四十岁以后靠你自己，你就会开始转变了啊。如果你这四十岁以后没有修行，贪嗔痴更重，那个相貌一看，所以有的人年纪一大，一看就是老狐狸的样子，哎，对不对啊？那个忠厚相不见了。那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样貌一看就给他觉得忠厚老实，有道德，有涵养，有气质，有威仪啊，那是怎么修出来的？依德行而现出来的。所以啊这个比我们这次给我们做自己的检讨啊，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有没有丈夫之志啊，真正来克服我们的烦恼啊，以白夜以静夜来去除我们的染业啊，不要整天的打妄想。而真正你修什么道，你修人道也好，你就好好吃五戒啊，你修天道也好，你真正修十善，这五圣佛法你自己挑。你要真正修菩萨道，好，你六度就要做，绝对不能说我修大圣菩萨道，但是呢贪嗔痴我也蛮喜欢的，对不对？那你就差太远了，那只是嘴巴讲讲而已啊。所以你修什么都可以，这五圣佛法随我们的因缘，但是你真的要去做，或者就是道德未修啊，衣食是慧啊，啊，这个出家人他就啊没有任何付出啊，去接受十方供养。那我们是什么呢？啊，那我们是啊，虽然是我们去工作啊，来赚取我们的衣食，但是把生命也浪费掉了啊。人一天过一天，到最后两手一伸，自己要到哪里去也不知道了，那也是等于浪费我们这一生的生命了。所以我们生命的价值真的不是在你做大官，不是在你存多少钱，就看你烦恼解脱多少，你的智慧增长多少，你的心清净多少，你的悲心增长多少，你那些以前的嗔恚心、嫉妒心、障碍心、不满心、埋怨心啊，种种这种不好的习气改掉多少，这就是你生命的价值，你就不会衣食失慧。因为只有这样跟着你去啊，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啊。你带的是染业哈，那个业力带着你就得到三恶道；你带的是十善业升天；你带的是净业清净业到诸佛的净土，这个是求不得的，缘起之法求不得啊。所以时时要检视自己的心态呀，啊，才不会衣食失慧啊，浪费生命。上怪弘道，下解自身，意思终负世恩，诚以为耻啊。上面呢，啊，没有真正去传承释迦牟尼佛攀仙法教西湖慧命的，下面啊往下又没有真正去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啊，那自己呢，啊，又没有真正修行了道啊，所以终负世恩呐，啊，诚以为耻啊。这四恩的四重恩，佛恩，啊，父母恩，国家恩，众生恩啊，称你为此啊，心里觉得很惭愧。在中门里面有个故事，这是讲一位无果禅师，他就是身居在幽谷，一心在那里参禅修禅定，啊，参禅只想他自己修禅定，禅定的功夫很深，但是并没有开悟，没有开悟。那有一个居士对他四时供养，对他非常的尊敬，四时供养啊，他缺什么马上补足，缺什么马上补足，他禅定功夫很深，但是就不能开悟，没有开悟烦恼就不能断，靠辅助的力量有定。所以他就想，不行，我要去外面参学，真正找名师印证，找名师看有没有办法开悟啊。他跟他的弟子讲，他的弟子哇知道师父啊啊，去参学了，明后天去参学了，赶紧准备好那个金元那个元锭啊，是个那个元宝啊，元宝锭子啊，还有呢鞋子啊，还有衲衣鞋子元锭啊，这样来供养这位无果禅师啊。那徒弟对他真的太好了，无果禅师 他收起来放在旁边。那天晚上还是一样，他参禅坐禅修禅定，坐到了入定的时候，看到了一个童男童女啊，两个童男童女啊，两个陪跟那个两个樵夫抬个轿子，很豪华的八角大厦大轿啊，来抬他，说我们要阿弥陀佛派我们来接你去西方极乐世界，你呀 这么用功，阿弥陀佛啊，让他派我们来了，赶紧上轿了，时间不多了，快快快啊！还好他还读过阿弥陀经，所以要经典做依据啊。将来你要是看到八角大驾来抬你，你可千万小心了。他想，阿弥陀经里面说莲花接引，就没有说八角大驾来接引的，这个可能有点怪怪的。他说有点可怕。那个童男童女说快快快，时间不够了。他就赶快从他旁边呢，把那个他在敲的那个木椅啊，砰，啊，就把他放在那个轿子里面了。啊，他就自己用光了木椅飘到放在里面去了，那个抬轿的哇，有东西塞进来，他跳了就走，第二天早上，他那供养他的徒弟那个弟子那么两夫妻很紧张的跑来，说师傅昨天我们家的梨子生了一个小梨子生下来就死掉了，可是这个小梨子你看。肚子抱了这个法器，这个木椅，我们一看这上面，这好像是你的嘛，上面还刻了个无果，对不对？还有你的名字刻在上面，这个明明就是你的嘛。这个禅师冷汗直冒，擦一擦，对不对？他做了一首诗他说一洗那衣一张皮对不对？一洗那衣一张皮四定你元宝四个体对不对？莫非老僧定一生差一点就到你家里做马儿，差一点那四个蹄今年底变成四个蹄，那一阵那个那衣就是变成皮的，你看看，还众生说他莫非老僧定一生基于儒家做马儿，从此自己用功努力，不敢接受随便接受人家的供养要还的所以在这里是三乖弘道下去立身忠护世人称你为慈，所以故自然师之宁有法死不无法生，徒自明痴贵身见法而所以真正的修行人有智慧人你要仔细考虑考虑我们宁可跟佛法常住，你心里有戒，有五戒，有十善，有四圣地，有十二因缘，有六度万恨，你真的这样做你能够抓住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精神，真正的抓住你做这件事情，虽然外向上看起来别人也许不知道你的用意，但是你是真正是帮助众生利益众生，你的初心是非常良善，是真正出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你一定要时时检视你为法死宁为法死不无法生千万不要说是我为了我自己的多积点财富多有点享受有点享乐多有点名望有一些人这个学习佛法喜欢有权喜欢有权某个法师他在他的旁边他变成哪个人要去见他一定要到他那里他去给你打报告他才可以大家都要去巴结他，大家就是他乐在其中，抓权掌权，这有什么好呢？那个我执我见怎么去得了呢？这是沽名钓誉没有用所以那这样在法师的旁边，原来你的因地心是建立在这里，你怎么成就呢？所以真的《华严经》里面说得很清楚，最靠近上师那个人他是最远离上师的，或者他不一定是真正学法，他只想跟他在一起因为他在一起他有光明，你在旁边也照了一点，对不对
离了康就觉得很啊很枯燥很难过，哎，站在他旁边，哦，大家来师父，哎呀，这个旁边就碰到你，哎呀，你好有福报啊，你能够在师父旁边啊，哇，你福报大，哎呀，你一定过去是菩萨，所以你才跟你在一起，天天听这个，听得乐滔滔的，这有什么用呢？是不是真的这样？没有用，问自己啊，你知道吗？要有法，你是不是有真正你的功夫能够做十善？你真正做十善，我们底下会讲十善一个基础。你真正有出离速地，真出离，你真正有菩提心，修六度，要有这样的法，绝对不能说嘴巴讲这些，心里想的是名啊、文啊、利啊、养啊，过个安逸的日子啦、啊，让人家里天天给你礼拜啊，让人家天天给你赞叹啊，听些好话，对你实际一点帮忙没有啊，啊，所以你有法师不法身啊，徒自迷痴，贵身见法。如果你不是这样啊，是迷惑啊，虽然讲修行迷惑啊，啊，像这些现象都有啊，啊，有些人在师父旁边啊，在个大师的旁边啊，让他嫉妒啊，啊，那个人靠近一点，他想要排掉啊，嫉妒啊，排掉啊，出处啊，这是愚痴啊，你在学什么啊？那个分派系啊，把这个世间的习气都带去修行，这不是很可惜吗？而这是贵身见法而已啊，把五音当成真的啊，贵这个五音，对不对？而见掉了清净法身，把五音当成你呀、啊，清净法身就把它当成一起康呀、啊，那是乐色啊。所以贵身见法啊，主抓住五音是什么？眼前的名利呀、啊，啊，眼前受人的尊重啊，眼前受人赞叹呐、啊，眼前有好处啊，那就是重五音啊。那如果重法身的人，他什么？他是哎呀，这些你们要给你们，我要的是心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光明，智慧越来越广大，心里越来越没有挂碍，心里越来越没有越没有恐惧呀、啊。有位居士，他来跟我讲，他从美国回来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在美国遇到很多高人。”我说：“多高？250公分，是不是？高功力很深的高人呢、啊，对不对？他有很多功夫，他一看就知道。”我要穿什么颜色，对不对？我要名字要改什么样子的就会很好，我要怎么的方位才好，这样。哎呀，我说啊，如果你学佛学成这样啊，那真的就是徒自迷痴，贵身见法啊，佛法的真理是缘起啊，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啊，你求水都没有用啊，你要把握到缘起啊，啊。那你是有的人以为他在改命，怎么改？也许用一种法术，用一种手段，用一种这个咒的力量啊。本来你老来的会很好的命，把你老来的命先拿来，现在给你用用，老了你就苦啊。有的人你老好命啊，变成老歹命啊，少年好命，那有什么用？我们宁可老好命，对不对？啊，年轻苦一点有什么关系？到了老了再来歹命，那不是很惨吗？这不要去改，你要相信缘起，缘起是靠你自己的作为啊。所以你现在如果真正能够持五戒修十善啊，那行菩萨道，你担心什么？你怕什么吗？所以你真正这样来做，你有法师不法身，你心里越来越没有挂碍，越来越没有恐惧，越来越自在，越来越放松。如果你越相信，哎呦，这个出门啊，啊，衣服要穿什么颜色啊，啊。出门看看方位啊，对不对？要到海外去旅行，或者去哪里朝山，看看那个把那个我们那个每年的形式啊，今天一切不起，不去了，对不对？不能去朝山，你看一切不起，对不对？啊，这个日子讲今天一切不起，危险危险，这种日子怎么过啊？对不对？到最后哎呀，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只要我心里面有恶念，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要记得贵身见法，我说你这样啊，最后被绑住了，绑住越绑越住，越绑越住，这种绑住是你自己甘心情愿去绑的，没有人可以帮你解脱，绑久了久了久了，你就变成神经兮兮的，自己残害自己，多可怜，没有正知见，所以一定要知道缘起法，其他不要相信佛的缘起的真理，一定要把握住。今天这个世界邪知邪见特别多，一定要小心佛的缘起法，缘起的 你自己这一念心的因缘，如果你心存善念，常常这个正大光明，不要怕，诸天善神、诸佛菩萨照顾你啊。文字虽然很简单啊，但是如果把它翻一翻，很快啊。那我就稍微加点故事，等啊，我们再把这第二品啊讲完了。下个星期我们再介绍进修三业第三品。